今天呢，我们一边祷告之前，我们多学习这个神的话了。真的一定要弄清楚，弄清楚什么呢？特别《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话是上帝来的了。神的话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神的话。啊，当然用我们的头脑来很难理解。啊，神的话怎么算是上帝呢？上帝怎么算是神的话呢？其实《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也这样讲，神的话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神的话，不要加什么，不要减什么的。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话，相信了，那么结果呢？神的话是生命来的，神的话是光来的。那么光或者是生命，很简单来说的话，不好听的话来说的话 ，energy 来的了，能力来的了。所以意思说神，上帝神的话是上帝嘛，神的话是能力嘛，神的话是光嘛。光的意思是光进来的话，这里的暗暗的黑暗很自动的不见嘛。所以上帝的话是光明来的，这句话是另一句话来说的话，权柄能力的意思了。能够把黑暗的势力赶出去，结果呢，在我们里面可以生产生命了。所以其实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信神的话的意思了。所以呢，神的话进来我们里面的话，一定会产生能力，一定会产生生命才对呀。所以今天我们还生病还有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没完全消化了这个神的话的缘故了，我们这个神的话还没完全进来我们里面的缘故了。正确的扎根在我们里面的话怎么样呢？真的会产生能力，因为神的话本身是上帝来的嘛。上帝住在我里面，上帝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全能的，他是生命来的，他是光来的，他是能力来的，他是荣耀来的。所以呢，先弄清楚这一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一并祷告之前再来看这个圣经神的话。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先念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牧师一并祷告之前再来分享神话语的目的是明白这个神的话了。我刚刚说了神话语的重要性然后不断地抓住这个牧师分享的这个神的话，抓住这个神的话来自己祷告了。这个过程里面你自己会医治你好，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请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今年生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有一天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了那时他的年龄是75岁。那么亚伯兰顺从神的命令去迦南地。那么到了第一次到的那个地方是怎么样，那个这里怎么说呢？伯特利了，伯特利伯特利和这个埃的中间 亚伯拉罕这个第一次进来迦南地的那个地方，就是伯特利和埃的中间。啊，在那边的时候，他碰到饥荒，就是在回去埃及了。回去埃及的时候，他觉得很危险。啊，为什么很危险呢？因为他的太太虽然年纪大，亚伯拉罕是75岁的话，他的太太是66岁了。但是66岁，但是看起来18岁的少女那样，很年轻，很漂亮，所以他很怕了。怕的结果呢，告诉自己的太太，说：“你叫我的时候说，大哥，这样来叫我，你不要说老公，这样的话，人家杀我，然后娶你的话，怎么办呢？怎么办？所以呢，你也活下去，我也活下去。所以呢，在人家的面前叫我的时候，你绝对不要说老公。”这是哥哥啊，你这样叫我啊，真的是埃及那边的，特别是法老法老王都看到亚伯拉罕的太太真的很年轻很漂亮了，所以他娶了。但是上帝用他的方法来让这个撒拉再回来了，对不对？透过这样的事情，亚伯拉罕更渴慕上帝了，更渴慕上帝。透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也要学习，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呢，他的目的在哪里？他的目的一定让你进入窄门，不让你进入宽大的门。今天为什么我们生病或者是事情很辛苦呢？为什么一直碰到苦难呢？因为现在上帝透过病痛或者是苦难来怎么样呢？让你进去窄门。现在你一直脱离了这个窄门，你一直进入宽大的门。所以呢，现在我们的上帝呢，你进入宽大的门的话，你一直怎么样呢？很肮脏，要弄清楚。所以为什么我们事情不太顺利呢？可能现在我已经脱离了窄门，干净的路了。一定要明白，信主过后很蒙福，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了。但是信主过后很蒙福，那个祝福是很危险的祝福了。你不小心的话，因着那个祝福，你会灭亡。你会灭亡。让我弄清楚，弄清楚。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心，无论碰到什么事情，神爱我的缘故，这样来想的话，你可以脱离很多的病。不只是可以脱离很多的病，你的问题、你的痛苦开始，复兴起来，明白吗？圣经现在上帝怎么训练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第一次认识上帝的时候，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上帝不要这样想，只是听到了上帝是耶和华这个理啊，然后什么都不懂。那么上帝透过他的事情来慢慢的教导亚伯拉罕，上帝是什么样的神。我们也是一样的了，信主过后我们怎么样呢？很懂耶稣？不是的了。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特别是约翰福音第17章第3节怎么说呢？认识耶稣和上帝，那是我们能够得到永生，意思说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所以很清楚地认识我们的上帝，这就是我们的力量了， 很清楚的认识上帝的意思是什么呢？很清楚的认识神的话了。我刚刚也没有说了吗？神的话就是上帝，上帝就是神的话啊，不能分开啊。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其实我们信主过后呢，没有那么清楚认识我们的上帝，就是没有那么清楚认识神的话了。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上帝呢，透过苦难逼你进入窄门，那窄门才能让你变干净。
阿门。
宽大的门啊，不能让你变干净。那么现在亚伯兰到了迦南地，碰到饥荒嘛，我们觉得很奇怪了。不，为什么很奇怪呢？自己想想看，他顺从上帝的命令去迦南地了。那么到了那边应该让他束缚，但是到了那边没想到人类是空地啊，不是空地了，已经迦南人住在那边，不只是迦南人住在那边，碰到饥荒了，明白吗？ Creation 教会的危险在哪里？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信主的话怎么样呢？上帝为了让你变成干净的，结果呢，不断的逼你进入窄门，让我弄清楚。现在我们的上帝透过饥荒这个苦难来，慢慢的、慢慢的教导亚伯兰，对不对？亚伯兰那时没有想到这一点了，结果呢，他回去这个去埃及那边，但是到了埃及那边，经历了出卖太太的事情等等，再醒过来了。然后他决定了，无论怎么样，我再回去原来我到的那个迦南地的那个伯特利和埃的中间那边我再回到那边这就是十三章的内容。现在亚伯拉慢慢的慢慢的学习，那么怎么知道呢？特别第二节，十三章第二节，亚伯拉的今年牲畜几多几多。其实我们看原文的话，这个极多是当然是丰盛的意思了，丰盛很多的意思了，相当多他的财产相当多，也可以这样来解释。但是我们看原文的话，正确来解释的话，因着他的财产对亚伯兰来讲变成重担了。这里是这个财产呢，对亚伯兰来讲呢算是一个重担。所以慢慢明白亚伯兰的成功在哪里，今天我们信主的目的在哪里呢？ God bless you 的目的在哪里呢？ You can do it 的目的在哪里呢？真的我们不要受欺骗了，不要认为那个他们都讲耶稣。这里的极多的意思是对亚伯兰来讲变成重担的意思了，重担。他呢，亚伯兰呢，对财产没有兴趣的意思了，反而这个财产呢，对亚伯兰来讲很麻烦的了。因为这个财产呢，你不小心的话变成怎么样呢？刺透你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嘛，在那边说，很多人愿意赚钱，但是这样的先别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比较好。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要明白，今天我们现在有的时候碰到病痛，碰到苦难，那么怎么处理？现在我们的上帝呢，透过病痛或者是苦难来向我们说话，我们的心进去什么样的地方能够脱离这个病痛，能够虽然你没有兴趣，对不对但是你的财产反而更多。现在亚伯兰已经明白了透过埃及的事情来明白最重要是什么呢？这是仰望上帝了所以他还没听到了埃及那迦南地那边的饥荒有没有结束无论怎么样他很渴慕，他过来的过程里面对他来讲就那么多的财产呢算是很麻烦的了。信耶稣的时候这个财产呢很麻烦的了， 意思说不小心的话，这个财产呢变成你的重担。今天为什么我们很苦呢？因为你对财产的观念怎么样啊？你认为不够钱啊，完蛋了。你认为很有钱很好了，有这个判断的话，你开始反。没有钱的话怎么样呢？很不安。有钱的话怎么样呢？骄傲。不是的了，慢慢看圣经人物，为什么上帝能够使用他啊？慢慢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啊，从六节开始了。钱，然而金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你看，反而你对财产没有兴趣的话，更有帮助了。今天为什么有苦难呢？因为你天天唱歌说我要赚钱，我要赚钱，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的声音为什么是这样呢？不是的了，查看我们的心。因着这样的事情，身体也怎么样呢？受苦。不只是身体也受苦啊，你的工作也怎么样呢？不太能够发展。但是你不管，然后就是上帝是我的一切了。我多认识上帝了，多敬拜我们的上帝了。这样的话对你呢有大力啊，大力。赚钱的方法那么简单，相信神的话咯，神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神的话就是我们的能力啊。第七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们没有人脱光衣服嘛，啊，够了的，够了的啊。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势力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这什么？贪财是很多痛苦的根，贪财是很多病的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明白吗？亚伯拉罕的伟大性在哪里？现在亚伯拉罕透过去埃及的事情来学习，为什么他赶着回来？我们看刚刚读到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时候，在中间亚伯拉罕没有休息，不停地走过来了，在中间留在什么地方？留在乌杰罗那边住那边五年，然后搬到大巴崖住十年，然后慢慢的才到伯特利和这个埃的中间不是的了亚伯拉罕呢明白了他的痛苦是从哪里来，然后这是怎么样呢？顺从上帝的命令了。原来上帝的命令是什么？你去迦南地了所以呢，这个从埃及那边他没有休息不断的走过来，不断的走过来。那么过来的过程里面呢，他觉得这个财产呢反而一个重担了，重担反而一个重担很麻烦的了很麻烦的他没有兴趣，但是那种的心态呢，反而他的财产呢变更多，变更多。要不怎么知道呢？第五节以后的内容呢？第五节以后的内容怎么样呢？财产那么多的结果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创世纪第十三章。所以明白吗？今天。不要一直说我要赚钱，我要赚钱。其实这个时代来讲，逆中的心态让我们的身体一直受苦，逆中的心态让我们不能睡，逆中的心态我们都是怎么样呢？为的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惧怕担心忧虑不能睡，不是这样的吗？我孩子读书好不好也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问题嘛？因着这个事情来，我们特别我们的这个妈妈们想办法想办法。韩国也是一样的咯 因着这个问题，这个补习的费用那么高，所以呢变成社会上的问题了。因为很有钱的家庭他们很有钱，所以呢他们请很好的补习老师，那么其他的家庭也不能输给他们。因为他们的观念是什么呢？读书很好才能成功。结果呢思维讨厌有钱的人了。新加坡还好，韩国呢看到很好的车的话用钉子来刮，或者是用石头来，那么嫉妒。那经过有钱的家庭的话，把石头偷偷丢给那个家那边。这就是严重的话发生革命咯。中国已经发生过革命嘛，特别文化革命，对不对？文化革命的时候到底多少个人死呢？有一点的土地的话算是地主，那么要生子弹用这个竹枪来杀，镰刀来杀不是吗？很恐怖了。那时都是什么人呢？很认识的邻居，陌生人几乎没有杀你，你明白吗？很认识你的，不是吗？我们看，我也读过那个历史，很认识你的才杀你，你的朋友杀你，这个是在文化大革命里面发生的事情。现在韩国的情况也是很类似的，很类似，很类似。你看现在的总统也怎么样呢？横行霸道了，他不算是人了，但是那么多的年轻人支持他，为什么呢？他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认为，现在以前中国红卫兵听过吗？一模一样的了，盲目的跟从。他们认为现在的总统帮他们来把这个大地主的财产送给他们。不要想错，现在你养的鸡每天生黄金蛋，那么你一上来要赚钱，可能他的肚子里面有30粒的鸡蛋，这个黄金蛋，对不对？然后杀这个你的鸡呢一天只能生1粒鸡蛋而已啊。你认为杀有钱的人你可以上班，杀有钱的人的结果呢，反而没有工作了。所以呢到了邓大平的这个弟弟主张，不管是黑猫也好白猫也好，能够抓老鼠狗了不是吗？所以呢这个牧师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慢慢看了到底我们的问题在哪里。第五节到第八节，请与亚伯拉罕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称亚伯兰就对罗德说，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现在亚伯兰认为这个财产反而对我来讲是一个负担，很麻烦的。然后最重要的是仰望上帝，然后到了迦南地那边再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了。那么敬拜我们的上帝的话，祝福他才对呀，不是吗？ God bless you, you can do it 才对呀但是他敬拜我们的上帝，赞美我们的上帝，结果呢发生了吵架。要弄清楚你正确的信耶稣的话发生什么事情，上帝真的爱你的话发生什么事情。现在他不明白我们上帝的结果呢，去埃及了。上帝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他透过这个痛苦来学习上帝的带领。很感谢神，亚伯兰明白了，所以他再来决定 回到迦南地。那么这样的话，我的仆人做得很好，从今以后没有事，没有事，从今以后没有事，我更祝福你才对呀。哦，那么他敬拜我们的上帝，回到神那边仰望他，结果呢，反而发生了吵架。这就是上帝带领我们的方法。不要忘记上帝带领我们的时候，他的目的在哪里呢？让你变成干净的。所以呢，不断的怎么样呢？逼你进去窄门，逼你进去窄门，不让你进去宽大的门。所以不要受欺骗，但是听神的话的时候，你才能复兴。啊，现在亚伯兰敬拜我们的上帝了，为什么上帝还逼他呢？现在亚伯兰还有什么问题呢？现在亚伯兰的问题是这样的了，无论怎么样，我们有重担，你不行。亚伯兰现在对金钱的态度已经及格了，对金钱的态度，现在我们的上帝呢，一步一步处理。你不明白的话，一辈子生病；你不明白的话，一辈子碰到苦难。一定要一步一步一步发展，一步一步成长。就是碰到苦难的话，不要紧张，透过苦难要看自己。现在亚伯兰啊，对财产、金钱方面已经及格了。所以呢，以后呢，我们的上帝呢，无条件来可以祝福他，无论给他多少钱，亚伯兰呢，不会为了自己来花钱。无论给他多少钱呢，亚伯兰呢，都是用在神的工。他已经及格了，但是还需要脱离一个问题，因为无论怎么样，我们有重担的话不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内容了，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叫什么？穿衣服的时候很轻松的啊。现在我们去参加比赛，那么去参加比赛的时候啊，你不要穿西装来参加比赛，你不要穿这个皮鞋来参加这个比赛啊。那么什么东西啊，主要捆绑我们呢？小小的罪，小小的习惯，彻底的脱离，明白吗？上帝拯救你过后呢，他只有一个目标，让你进入窄门，不断的洗净你，因为干净的人才能变成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明白这一点的话怎么样呢？哦，来这个教会，哦，没有说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啊，其实我天天说 God bless you, 但是要明白什么人得到正确的祝福。我什么时候说啊 God, 克死你，克死你，咒住你，咒住你，我每天说 God bless you, 但是要明白怎么做能够得到祝福，正确的祝福。现在亚伯兰呢没有孩子，没有孩子的话怎么样呢？他的侄儿罗德当成亚伯兰的儿子了，不是吗？要明白吗？为什么上帝说你一个人去迦南地，但是呢，亚伯兰为什么带他的侄儿罗德一起过来呢？我们姑姑姐妹有没有想过这个？因为他没有孩子了，你知道吗？现在创世纪第十三章里面，上帝还没告诉亚伯兰说，我透过你的太太撒拉来诞生的，透过他来建立国家，上帝还没讲的。其实上帝怎么说呢？你去迦南地。很多人认为现在亚伯兰已经知道会生孩子，上帝还没告诉，到了第十五章才告诉他啊，透过你所生的孩子来建立教会，哎，不是建立这个国家，对不对？现在亚伯兰还不知道了，还不知道了。 所以呢，他的观念是什么呢？我已经是快要80岁，我没有孩子，没有孩子都应该，而且他的侄儿罗德，他的爸爸怎么样呢？已经死了，他是孤儿，那么理由更好嘛，也没有父母，对不对？那么我呢，我没有孩子，应该把这个罗德当成我的儿子了。那么这样的话，对亚伯拉罕来讲，对亚伯拉罕来讲，罗德是什么人呢？心肝宝贝了，明白吗？现在明白吗？为什么这个发生吵架？所以呢，碰到苦难不要惧怕，担心忧虑了。上帝呢，对你绝对好。现在亚伯兰自己不知道原理啊，亚伯兰自己不知道原理啊。但是上帝是怎么样呢？全能的神，所以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的话，怎么样呢？亚伯兰的负担是什么呢？这现在他的侄儿罗德变成怎么样呢？他的重担了，他的重担。上帝是才能使用什么人呢？没有自己的，里面有负担的、重担的，上帝不能用他。上帝才能使用，要明白圣经讲的干净的，没有自己的了。为什么今天很辛苦呢？很辛苦的原因是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的嘛，不是的了。那么上帝让你肚子饿的话，甘心乐意肚子饿了；上帝让你肚子饱的话，也甘心乐意肚子饱了。意思是不要受到任何环境的影响的意思了。这是怎么样呢？凡事感谢赞美喜乐，这样来生活的时候，反而我们的上帝呢，因为你这样来生活的意思是你变成干净的人的意思了。你变成干净的时候，上帝才给你统治权。我们觉得哎呀，这样做的话很糟糕，十分之一也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上帝要，因为对人来讲十分之一也是很大的重担了，对不对？无论怎么样，你里面有重担不行。所以明白吗？为什么圣经一直说凡事感谢赞美喜乐？为什么不太能够感谢赞美喜乐呢？因为你里面有你要的什么东西了你要的什么东西了，对不对？牧师一定对我这样做才对呀，牧师一定对我这样讲才对呀这样违背你要的东西的话，怎么样呢？开始讨厌咯，开始很大的一个负担了，不是的了。上帝向我说什么话，因为上帝的话才是我的生命，上帝的话才是我的能力了不管其他的了。现在亚伯拉罕呢，敬拜我们的上帝了，敬拜我们上帝的结果呢，上帝要祝福他，祝福他的方法是什么呢？让他的侄儿罗德离开亚伯拉罕的身边。明白吗？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怎么样呢？不行。现在慢慢的学习亚伯兰的伟大性在哪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亚伯兰没有哭了那我这个罗德这个不见的话那么我的儿子呢？我的儿子，那么我怎么建立国家呢？他没有上帝愿意这样做的话，怎么样呢？他都接受。最重要是什么呢？关系了，关系。关系怎么样呢？平安。这个是我的儿子了。没有他的话，我的年龄不能生孩子。现在一定要明白，现在亚伯兰不知道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是透过他来生孩子，还不知道了。这样的情况更提出自己的意见嘛。但是呢，亚伯兰呢，和睦为中心来处理。我跟你的关系是亲戚关系， 我们不要吵架，不要吵架，和睦的关系来。你看，所有的事情是这样的了。今天我们很辛苦，等等的原因是，以自己为中心来想。然后我们觉得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会饿死。不是的啦，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了，你绝对绝对不会饿死。这是听从神的话了。听从神的话的时候呢，不要以为立刻很平安，不是的了。你听从神的话的话，我们的上帝呢再给你新的考试，新的考试，直到你变成100%干净，100%干净的时候才结束。所以赶快学习，感谢赞美喜乐的话怎么样呢？基本上很多的考试，这个痛苦会结束了，明白吗？透过今天这个创世纪第13章来学习，敬拜了，但是再来发生痛苦了，但是发生痛苦的时候，亚伯兰的特色怎么样呢？每一次没有呱呱叫了，都接受了，然后用神的话来处理关系嘛，和睦嘛，和睦。你是孤儿来的，我照顾你了，我带你过来这边，你怎么对我这样呢？亚伯兰没有这样了，对不对？罗德过来，我先给你优先权，你自己先决定了。你右的话我左了，你左的话我右了，我右了。他选了有草的那个草地，结果呢，亚伯兰呢，剩下的地方只有石头的，只有石头的。但是亚伯兰呢，没有考虑环境好不好，所以正确的信耶稣的话，总而言之，我们的上帝呢，不断的逼你进去窄门，窄门。所以接受了，这个苦难不一定是不好的。现在我们的上帝透过吵架，这个苦难来再来 test 考验亚伯兰了。很感谢神，亚伯兰用神的话和睦为中心来处理了，结果呢他又及格了。现在慢慢的，所以明白吗？今天的重点是什么呢？先为什么我的生活里面有苦难呢？现在上帝透过这个苦难向我说话了，是吧？你要讲什么话呢？我愿意听，愿意听。因为上帝跟你说话的时候，先建立一个环境，对不对？现在上帝也跟亚伯兰要说话了，怎么说话呢？先建立一个环境吗？什么环境呢？吵架的环境呢？吵架的环境呢，要说什么话呢？离开。因为上帝里面的计划是什么？透过亚伯兰所生的孩子来建立国家。所以长远看的话怎么样呢？上帝没有害亚伯兰，现在上帝一步一步。所以我们也需要逆中的信心啊，上帝不会丢弃我，不会丢弃我。这是学习，肚子饿，我每天去教会祷告了，但是为什么我的工作很不太顺利？不要这样想，每天祷告，但是是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私欲来祷告？雅各书第4章第1节到第4节嘛，对不对？在那边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有些人呢根本没有求，所以呢不能得到。另一个人呢，虽然求，但是为了自己的私欲。所以我知道了，你们都时间很赶，但是牧师一直发现自己明白，然后自己把这个神的话用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然后自己脱离，这是最好的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今天呢，我们明白了，面对痛苦，面对各样各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处理？原来我们的上帝那么爱我们，爱我们的缘故，安排了各样各式的事情，为的是让我们进入窄门，因为进来窄门的人才能得生，才能得救，进去宽大的门，我们的耶稣，使得上帝给我们，有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我们没有好好处理神给我们的祝福的话，反而我们会灭亡。我们的耶稣，是的，无论做什么事情，我们愿意用你的话，照着你的旨意来处理所有的事情。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的耶稣，今天也完全释放这些人，医治这些人。主耶稣，也给我们一病赶鬼的能力，我们愿意透过一病赶鬼的能力来帮助更多更多的灵魂，不是为了自己来用，不是夸耀我们自己。我们的耶稣，求你恩膏，恩膏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需要一病祷告来的，释放他们，医治他们，听神话语的时候，身心里面我们抓住神的话来悔改。我们的耶稣不只是这样，今天我们在这里的门徒更恩膏他们，透过他们的手医治更多更多的灵魂，为的是扩张上帝的国度。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